愿主平安，平安吗？感谢主，来到主的殿中，我们就属天的平安。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亚略巴谷的交锋。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们上礼拜讲到第十七章一开始，我们讲到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边歌唱。我讲到一个有信仰的人，一个有神的人，他的喜乐不在乎环境。你们虽然环境恶劣，监狱里是环境最不好的地方，可是他们心里涌出了从天来的自由，他们可以赞美神来歌唱。当他们唱歌的时候，锁链就打开了啊！他们把福音传给了狱卒啊，狱卒。我们也感谢主。那接下来我们刚才圣经写到十六节和十七节的时候，写了两句话，这两句话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焦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那这里边谈到一个辩论，保罗在哪里辩论呢？保罗在雅典。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在雅典之前，他到了哪里？他到了腓立比，然后到了帖撒罗尼迦。后来在帖撒罗尼迦他们被逼迫，所以他们这个整个的宣教的团队就四散了，希拉和提摩太去了另外的城市，那么保罗就被一个人带到了雅典。好像在保罗的第二次宣教，雅典不是他一个要宣教去的过程，为什么圣经没有说？但是我知道雅典是一个当时希腊文化最盛行的地方，也是当时世界文化最高峰的代表，都在雅典。所以保罗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了满城都是偶像啊，都是神庙，都是偶像。雅典的神无数，据说历史记载雅典的神曾有1700个啊，1700多神。当然这里边包括古希腊的神话的传说，所有的神，宙斯、阿波罗，所有的神都在那里边啊，还有拿德米。那么这些偶像，雅典人有文化吗？有文化。可是雅典人为什么还要拜偶像呢？我们知道拜偶像是个迷信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偶像是人造的嘛。为什么拜偶像呢？你今天到台湾，台湾有文化吗？我觉得台湾绝对比大陆有文化，这是肯定的。因为台湾起码人家排队，人家上车排队，对吧？人家排得很远都排队，人家不会大陆乌泱就上去了，对不对？这就是文化，文化就表现在生活中。台湾比大陆有文化，可是台湾的偶像林立。你每次到台湾的时候，真的心里焦急，看那些人拜那些偶像，各行各业都有神啊，台湾你知道吗？文化虽然有文化，但是当他们被假神捆绑的时候，他们把假神当作他们文化的部分，对不对？今天你到很多的朋友家里边，你看他们摆了一些偶像，他们说这叫艺术品，这个叫艺术品，对吧？这个叫文化。其实这个不是文化，这是迷信，这个迷信。所以一个做上帝儿女的，当你看到这种偶像林立的地方，你怎么反应呢？保罗是心里焦急啊，他随处走到哪里都和人辩论。他用什么辩论呢？用他的基督教的文化。我们知道世界的文化从两部分而来，一部分是从雅典的希腊的，叫希腊的文化，希腊的文明，另外一个叫希伯来的文明。这两个文明发展出今天的世界，一个文明发展出行为，发展出国家政治行为民主，另外一个文明发展成为宗教和信仰。这两个文明在亚略巴谷这个地方第一次的交锋，所以亚略巴谷的人管保罗所讲的道叫做搅乱天下的新道。为什么就搅乱天下呢？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在他们的文化里面生存。因为雅典人认为全世界我们是最有文化的，我们有苏格拉底，我们有柏拉图，我们有亚里士多德，我们有500多年的政治的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们有所有的全世界最顶尖的文人和这个科学家在我们这里边，所以我们这个文化是最好的，最好的。这是一个矛盾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文化，还包括偶像，也是他们其中一种文化，一种文化。那保罗看到了就心里焦急。保罗刚开始去的时候呢，他没有找到地方去讲道， 因为那里边没有犹太人的会堂，没有的，他没有找到，所以他就在市场上，好像菜市场就闲逛啊，就闲逛。但是他看到人就跟人家谈福音，看到人就跟人辩论。每当辩论的时候，都发生很大的交锋和冲突啊，发生很大的冲突。这个冲突主要是当时有两个学派，是当时主流的希腊学派。第一个学派叫做伊比鸠鲁学派啊，也有称为伊比古罗学派，还有一个学派叫做斯多亚学派。这两个学派是当时占有主流的啊，他们的哲学思想也是生活的指南。这两种学派在当时非常的盛行，甚至超过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希腊已经被罗马人统治，他们变成了殖民地，他们已经在从政上或者政治的这个改革，政治改革上他没有任何作为了，因为罗马政府已经强制的告诉你按照罗马的行为方式啊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作为，他们就开始在生活上有一些突破。所以这两个学派主要强调人生活的不同，对人怎样的生活，这两个学派有不同的意见啊，不同的意见。斯多亚啊，这个伊比鸠鲁学派认为人生是追求快乐，避免痛苦，所以人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快乐，就是快乐。所以他们强调不一定非得要禁欲啊，因为欲望有的是好的。谁能告诉欲望哪个是好的？食欲就是好的，对吧？如果你不能吃饭，医生就得给你药，你知道吗？食欲就是好的，欲望不都坏啊。然后当然情欲也是好的，但不一定是必要的，食欲是必要的。还有关于权力和地位的欲望，他认为这个也不是必要的，但是也是好的，也是好的，他不认为是坏的。他认为人应该发展你的欲望，但是要掌握一个平衡，他不是纵欲主义，但他强调人的欲望不应该被完全的限制。另外一个哲学观念，我们知道斯多亚学派就是要控制你的欲望，控制的欲望。他为人生都是虚空的，所以你的快乐也是一种幻影，快乐也是一种幻影。那你快乐过去你还是痛苦，那你还莫不如就控制你的欲望，使你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所以在整个的看法上，这两个观念是不同的啊。斯多亚学派认为人应该顺其自然，只有这样才能够会不被外界的物质所引诱啊，也不会为物质忧虑，过一种高的心理平静的精神生活。这两个学派在当时非常的重要，但这两个学派我们读到了，我们都知道这两个学派都是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人本主义的，没有上帝，都把人当作本，都把人当作本。所以保罗来了跟他们观点完全不同。保罗讲一位神啊，保罗讲一位神，所以在辩论的时候就被这些斯多亚学派啊和伊比古罗学派他们人发现了，说这个人有一套理论。那这个理论是什么？在希腊只要你有新的理论，你就会被推崇，你就会被推崇，你就会把你带到一个最好的最高级的辩论的地方。像中国如果你请一个很有名的学者，会把你请到北京大学大讲台，在大讲台里边，北京大学历史上大讲台啊，我在那听了好几年，很多有名的学者在那里讲，你能够进入北京大学大讲台，那就说明你的地位是不错的了，对不对？你的学生有一定的地位。那么这个保罗在学术上没有被他们承认，但是保罗所去说那个搅乱天下的新道被他们听来很新颖，他们就给了他一个机会，把他带到了亚略巴谷。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亚略巴谷。亚略巴谷是什么地方呢？亚略巴谷，我们回头看一下亚略巴谷，我们看到那个图片啊，我们看引言里的图片。亚略巴谷是希腊一个最高的山峰，就在雅典的旁边，它可以俯视着大海，上面有个最大的神庙啊，最大的神庙在那个里边。500多年前，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啊，到苏格拉底，他们经常在这里辩论，他们当然也带学生啊，在这儿，所以所有最高深的学问或者那些有学问的思想家都在亚略巴谷发表过讲演。但是好像亚略巴谷有规定，一个人不能超过5分钟。请问你给你5分钟，你该如何介绍耶稣？ 常常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给他五分钟，他还没介绍完自己呢。你不要说介绍耶稣，自己还没介绍完，对不对？所以是很难的，很难的。有时候这个牧师控制不了好时间，我们退休会说一日五分钟，你看到他讲到三分钟了，他还没开头呢，你知道吗？等到我说哎，怎么时间这么短？对不对？苏海英给我打电话说伯利，我到教会去讲道，好不好？我说好，欢迎。你给我几分钟？他问这个问题。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我每次去哪儿哪儿讲道，就给我15分钟，我没开头就结尾了。我说我没关系，我给你45分钟，你还可以超过，没有问题的。但你要知道，一个讲演时间是非常重要的。给你3分钟，你能不能讲耶稣基督？给你5分钟，你能不能讲耶稣？如果给你5天，你能不能讲耶稣基督？用约翰说，就是把全世界的书都写完，我都讲不完耶稣基督。他很多也可以很短，你要关键的讲到他最主要的部分，他是谁？他跟我们什么关系？他又把我们带到哪里去？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保罗最后这5分钟发表了最有名的一篇讲演，叫亚略巴古的新道。亚略巴古的讲演，这个讲演非常的特别。我们一点点看啊。当一个人要发表讲演，他首先考虑到切入点，对吧？切入点很重要啊。我为了引起你的兴趣，我要切入。比如说有时候我传福音啊，说了半天他没听明白，我就说那你来教会吧。他说没什么意思。我就可以拿个橘子，我说你要想知道这个梨子的滋味吗？橘子滋味你就要去尝一尝。你说教会好或不好都没关系，你得来看一看。哎，这个才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毛泽东说过这句话好像啊，你要尝到晓得梨子的滋味吗？就要亲口尝一下啊。那我们也尝到了共产主义的滋味，对不对？我们都尝过了，现在我们知道什么滋味。可是这个尝了70多年哦，这个是代价很大，你知道吗？那你来到教会不需要70年，你来几次，你尝一尝这个梨子滋味。你来到教会，你看到一群什么人在教会？他们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他们跟我们一样文化背景，来读科学的，来读文学的啊，来读会计、读 computer 的，我们留在了这里。然后我们追求一个更高的一个精神的生活，一个精神的境界。所以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不再骄傲，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彼此相爱，在基督里边，这是不一样的人，对不对？你要晓得这个滋味，你就尝一尝，尝一尝。这个切入点很重要。保罗抓了一个什么样的切入点呢？保罗抓了一个叫喂食之神，对不对？我们看这段经文很特别啊。保罗在走的时候，他心里焦急啊。然后呢，他看到这个满城都是偶像啊。于是呢，就在会堂里和犹太人敬虔的人每日在辩论。然后呢，这个伊壁古罗派和斯德亚别派的学者就把他们带到了这个亚律巴古，说这些胡言乱语要说什么，让他说一说。那么我们看这段经文，保罗22节站在亚律巴古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啊，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就是我行走的时候啊，我在观察，我行走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神，遇见了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哇，雅典人很敬畏鬼神的，雅典人什么神都不落下的，他很怕得罪任何一个神的，你知道吗？对不对？你到台湾去看，各行各业都有神。我们有多少台湾弟兄姊妹请举手，我看有多少啊？我们有几位，不是特别多啊。我们还有那、啊、你们在台湾没信主之前去过庙吗？去过拜过吗？拜什么呢？什么都拜，对吧？反正都别落下，观音娘娘庙也来一下，对吧？然后呢，大肚米勒佛咱也别错过，观音呢，还有那个关公，我们也得去，对吧？我到台湾发现各行各业都有神，而且每一个神跟希腊神一样，他是管不同的领域的。比如说管财神叫什么？赵公明，对吧？哎，他是管股票的，赵公明。很多人所以在股票在买不买之后要拜赵公明，买还是不买？ 就赵公明当然不会说话的，他已经死了，对吧？封神演义里的一个人物死了，他不会说话，所以就拿一个铜板呲一转，是正面呢还是反面？正面买，反面不买。哎，结果正面买了就赔得一塌糊涂。我到台湾去，台湾那个股票下跌的时候吓人的，好多人跳楼啊，知道吗？所以人就把钱当作神，神没了就死了，你知道吗？所以你把耶稣当神，耶稣死里复活了，你永远活着，你懂吗？神对你非常的重要。我到那次，我到台湾有电视台采访我，我说我信主以后，我不再接受任何的世俗的电视台采访啊。如果基督教的我可以，但其他我不谈。他说那我们可不可以谈谈苦难？我说这个我感兴趣，然后我就可以谈，我可以谈基督教，那我就去谈。后来我就说我在台湾生病的时候啊，我住在荣民总院。那是我肾衰，我不能小便，每一次坐在那个便盆上几个小时出不来一滴尿，非常痛苦，痛啊，痛苦，憋得要死。这些人为什么喝水啊，对不对？可是不喝水怎么活？那喝完为什么尿不出去？这很简单一个问题，思想痛苦。我说那个时候我就想啊，这个世界人呐，不可以有房子没关系，没有钱没有关系，只要能小便一定最幸福。我说你们现在股票跌了，你还可以上厕所啊！哇，那天我那一句话，好多人要跳楼都不跳了。写信给电视台说，本来想跳了，一看我还能上厕所，我比他强多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人就得医治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各行各业都有神，黑社会拜关公，警察也拜关公，台湾对吧？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不管台湾大陆，都是警匪一家，嗯。对啊，他们就拜一个神嘛，因为他们一个神来管着他们，对吧？我们东北人拜什么你们知道吗？哎，我们东北人拜黄鼠狼，你们不知道吧？叫狐黄二仙啊，那连狐狸黄和黄鼠狼都拜，他是人，是神造的万物之灵，神给人尊贵的公义的冠冕，神给人尊贵的啊，我们的思想意志，可是人却去办那些没有思想意志的次等的动物，你说人愚昧吗？东北人都愚昧吗？东北人也出张牧师也不都愚昧啊？可为什么拜黄鼠狼呢？你知道吗？习惯，我们给他起个名叫保家仙儿，保家的神仙啊。他怎么保家呢？因为黄鼠狼有个毛病，他爱偷你家的鸡吃。他偷鸡呢，他不吃肉，他把血喝光了就扔了，所以有时候一个黄鼠狼来，一窝鸡都没有了，对不对？上次华云发那个短信，他们家那一窝鸡全没了，我说那是黄鼠狼干的，你知道吗？血都吸干了，然后肉留在那儿了。他说我们穷啊，那肉我们也吃啊，现在当然是不吃了。啊，我小的时候，我的二伯父拜黄鼠狼，他就在我们家那下屋的仓房里边就放些这个香啊什么那个，然后那个这个豆包啊馒头啊都不给我们吃的，就给黄鼠狼吃。我跟我堂哥就很饿，我们俩就偷着去吃，吃完我二伯父一看说，哇，大仙儿吃了再加上，所以我们每次家都吃光光的。所以你看人就这么愚昧，你不要以为雅典人不愚昧，你不要以为今天我们有文化的人不愚昧，你问问今天有文化人呢，心里有没有神？他也许没有黄鼠狼是他的神，可是他把某一个思想当作他的神，他把某一个思想家当作他的神，他把某一个党派当作他的神，他把某一个观念当作他的神，对不对？照样的愚昧，非常的愚昧，所以他在那里边已经习惯了，当他拜一个神拜的习惯了，这个文化体系在他的里边已经形成他的思想和他的行为的时候，需要被搅乱。所以保罗来了就把雅典的哲学家给搅乱了。本来他们很好，斯多亚学派啊，还有这个伊比古罗学派，他们很好，在那里辩论，他们每天辩论的很过瘾，然后他们就按照这种生活方式，你选择吧，你可以选择斯多亚学派的生活，你可以选择伊比古罗学派的生活，随便。但是突然来了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来一个不一样的神，那这位神就是保罗所说的喂食之神。保罗认为什么？保罗告诉他说，雅典人呢，你们拜神，你们知道所有的神，可有一个神你们不知道，你们就租了一个坛，上面写喂神之神，然后你们去拜他。 因为你们认为这个神是更大的神，比所有的神都大，因为你未知，对不对？已知的是有限的，未知的是无限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个神是谁，他叫什么名字。所以保罗就开始对他们讲了五分钟的道，就介绍了耶稣基督这位神。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如果一个人给你五分钟，你要一定要把重点抓住啊，重点抓住。三分钟也可以讲，一分钟也可以讲耶稣基督。如果你给我一分钟，你说让我讲耶稣基督，我就告诉你，这位神他创造宇宙万物，他爱我们，为我们的罪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罪得赦免。如果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们就避免了上帝的愤怒和审判，我们就与神和好。这位神他为了我们死了，复活了，升天了，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他还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这位神跟你我有直接的关系，没有他我们的生命一片灰暗，有了他我们的生命一片灿烂。我不到一分钟我就讲完了。那你要挑重点来讲，对不对？这位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保罗就告诉了雅典人。第二点，我们看到保罗怎么说啊？保罗，大家往下来投影。保罗雅典人的出路啊，雅典人出路。保罗告诉雅典人说啊，我看见你们的满城偶像啊，然后呢，你们的未神之神呢，我告诉你们，再回来啊，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昨天搞的他，我告诉我们这位神是个创造的神。如果你对一个中国大陆的科学家说世界是神创造的，说 no 不是，世界是进化来的，对不对？这个观念立刻发生冲突啊。那么无神论、进化论在世界是一面学说，它不是一个真理，它只是个学说啊。可是我们把这个学说当作真理，我们从小就认为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嗯，那我怎么看你怎么不像猴子，对不对？猴子能坐在这这么安静吗？不可能，对不对？你见过猴子没有？我到那个印尼去，问人的猴子很凶的，你知道吗？把我的包抢去了，就爬树上去了。我的包里还有照相机啊，我急得我把它扔下来，把我照相机给我摔坏了，知道吧？他在那就抖了来抖了去，突突抖了，照相机就从树上掉，嘣嘣嘣的打了几个树枝，后来我们在底下接。也没接着，摔坏了。这猴子，人不会这样做吧？你是猴子进化的吗？对不对？不会吗？你说好一点，我们是猿进化的，对不对？猿好像比猴好一点，嗯。然后我们北京又学了北京周口店猿人，那都假的，你知道吗？那后来搞的，那是为了证明人是进化的，搞了一个周口店猿人，不存在这个东西的，嗯。那你想你的眼睛是进化的吗？你眼睛怎么越老越花呢？没有进化好呢，对不对？反而生下来没多久特别好，对不对？越老越酸，越老越酸，你是进化的吗？古人的眼睛跟今天眼睛有区别吗？请问是今天人的眼睛好还是古代人眼睛好？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戴眼镜吗？你看今天多少戴眼镜，你看徐牧师也戴眼镜，对不对？肯定你没有你祖先的眼睛好，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进化论是一篇学说，连达尔文都没敢说它是真理，它只是一种学问。学问是可以做的，什么学问可以有假设然后去证明它，没有错的。可它不是真理，我们中国把进化论当作真理，而且是颠覆不破的真理，就像马克思主义也是真理一样，马克思主义就是真理，而且是颠覆不破的真理。这个词儿你们记得吗？我们这边比较熟。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二十几岁，对不对？因为二十几岁懂什么颠簸不破的真理，随便写一个东西发出去了你们就信了，他都忘了，你知道吗？你问马克思记住他共产党宣言吗？对不对？然后恩格斯说不错，咱们发发看看有几个人信，结果全欧洲人都不信，就中国人信了，然后俄国人信了，俄国人信了给俄国人带来了七十年的灾难，中国人信了给中国人带来了七十多年的灾难，对不对？二十多岁，我儿子今年26了，他写个东西让我们全世界都去遵守，我都不能让你们遵守，你知道吗？我儿子还是脑神经科学的博士呢，对不对？你看看这个
糊里糊涂的，我们就认为什么只要把这东西一高举就是真理，这怎么可以成为真理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才是真理，如果你不认识耶稣这个真理，你一定身边有一个人做你的真理，对不对？如果你不认耶稣是主，一定有一个政治领袖成为你的主，或者一个思想界的领袖成为你的主啊。如果你不把耶稣当作你崇拜的对象，你一定去崇拜一个偶像，这个偶像也许是人手所造的，也许人活着在塑造的。很多的姐妹女孩子，周杰伦就是偶像啊，对不对？周杰伦人家信主弟兄说，千万别把我当偶像，有天我见主的面我都见不了，可是很多人就把他当偶像，就让他见不了主的面，你怎么气死的。那人就是这样，我们人如果没有神，我们就要造一个假神。所以保罗首先告诉我，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所造的殿里边，因为他那个大神庙看到了吗？对不对？不住在那里边，那是假的。我们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我们这位神是个灵，神是个灵，没人见过他，但是他就把思想气息赐给他的儿女们。我们这有一卷圣经，圣经保罗说都是神所默示的。什么叫默示？原文就是呼吸，神的气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艺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是我们生命的书，它不是知识的书，它也不是科学的书，它是关乎我们生命的书。所以我们感谢主，我看到保罗抓住了我们啊，雅典人不了解的重点，因为雅典人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的，他们不会像一个神本主义从神出发的世界，所以保罗立刻讲了一个他们观点不同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他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他引用了希腊人一个著名诗人一句话说，我们也是从他而生的。那可能这位希腊的这个诗人是一个唯心论主义者，他相信有一位神，我们是从他而生的，这个不多，所以他引用了，就像前几天美国的副总统啊引用了鲁迅的话，对不对？有没有引用啊？引用的准不准啊？我觉得还是蛮准的。鲁迅，我觉得他不知道鲁迅是谁，可能有人告诉他说鲁迅这句话挺合适，其实他写刘晓波的话，我觉得会更好，更合适。他引用了鲁迅的话。美国副总统知道鲁迅，中国年轻人很多不知道鲁迅，对吧？有一个人说这个鲁迅不姓鲁，姓周，这些年轻人就跟他干，鲁迅不姓周，周迅是演电影的，这个是无知的民族到现在这种程度。周他知道周迅，他不知道鲁迅叫周作人，你知道吗？所以今天的孩子补课的，很多年纪的孩子这都不知道的，他根本就不知道，需要补课，需要谦卑。钱不能解决你生命的问题，你要认识真理，你生命才有分量，才不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这位神地是创造的神，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不住在你做那个殿中啊，因为他贯乎在之上，他贯穿在其中啊，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不会被一个庙宇来限制，利用庙宇限制的就一定是假神，是偶像。第二个，他是施恩的神，他会把恩典赐给我们，他上面的恩典呢，你看这位神他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他把万物都赐给了我们，他从一本造出了万族住在全地，他并且知道呢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请问你知道你活的年限吗？你不知道。请问你知道你所住的疆界吗？你也不知道。我小的时候我以为我就是住在黑龙江省望奎县，就一生一世就跟我的祖辈一样，对吧？那我就觉得我就会活得像我 像我爷爷一样啊，六七十岁也就差不多了，所以我的人生计划就是六七十岁往回见。可是上帝把我一家人带到了美国，我就不适应了，对吧？那哪天又把我带到非洲，我就更不适应了。可是我怎么知道我住在疆界呢？我现在住到我可能全世界我走一圈了，对不对？我逃的时候就逃到俄罗斯，就逃到了俄罗斯，俄罗斯就挨着白令海峡，白令海峡就美国阿拉斯加嘛，对不对？然后我又从俄罗斯逃到美国，然后又转一圈到阿拉斯加，这不正好转一圈吗？你怎么知道你走过的道路？你怎么知道你住的疆界？你怎么你的年岁活多少？你怎么你人生经过多少苦难？你根本就不知道。但是这位爱你的神他知道，因为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你，你是他所造的，他知道，他知道，他告诉你活多久，你就活多久，你就为他而活就好了。我觉得人的生命不在于长短，乃在于有意义，能在于你的生命可以影响生命。如果人的生命不能够影响别人，我们带给别人的都是坏的影响，我们活的世界没有任何的意义。嗯，有些人活着还真就不如死了，你知道吗？带给世界都是灾难，嗯，带给别人都是迫害。那有人死了，人们还纪念他，他永远活在人的心里边。所以你看人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看到我们这生命，当我们看到上帝告诉我们说，保罗说我们的年限疆界住所都他知道，要叫他寻求神可以揣摩而得。保罗也说其实他离我们很近，重要的是你要不要相信他。你相信他，他就与你发生关系，你不相信他就与你毫无关系，对不对？我们有些人很会问问题啊。我今天早上是谁 David 哈 David 发给我一个微信，我看挺好。有一个人去理发，理发师是一个很好的朋友，说哎呀老朋友来了，说理什么发，说还是原来的样子啊，说太好了，请坐请坐。然后那人就说感谢神，就拿一本圣经打开啊，他说哎呀你这个感谢什么神呢，你应该感谢我嘛，我给你理发嘛，对不对？你这个神是不存在的。他说为什么神不存在呢？他说我相信神存在。他说他存在，为什么世界会有苦难？那为什么会有贫穷？为什么会有疾病？为什么会有不公平不公义？这个上帝就是不存在的。哇，这个人也回答不了，他也没有办法，理完发了交完钱了他就走了。突然看到门口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在那讨饭，那头发长得不得了，披肩长，胡子也长得不得了。他就灵机一动，就把这个人带到了理发店面前，说世界不存在理发师。理发师说怎么不存在，我就存在啊，我刚才不就给你理发了吗？他说那存在理发师，为什么有这么样人，这么多人头发都没有被剪呢？理发师说很简单，他没找我呀。那个人对呀，你没找神呢，所以你说神不在。如果你找了神，你寻求神，全世界人都寻求神，世界上不会有那么多的苦难，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残杀，就不会有那么多苦不义，就不会有那些不公平，对不对？你要寻求神，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你需要他，他就顾念你。圣经怎么说？你寻求他，他就顾念你。明白？哈利路亚。所以圣经说你要大大的张口，他就大大的怎么样充满你。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我们要神大大的张口。我们建了一个堂的时候，我们向神等，我们只有一万块钱存款，我们就买了这个，他当时要300多万，我们就要买了这个堂，我们就是神大大的张。虽然我们有一万，但主你有300万，对不对？这个原则非常重要。你要大大的张口，他就大大的充满你。那你小小张口呢，小小充满你，那你不张口的不充满你。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当一个人这个理发师找到他，他说他找我，他就回头就会被理。那我们为什么不找神呢？对不对？哇，那天的理发师茅塞顿开，他明白一个道理，神是需要我们去面对的，不是我们回避的。你们神留下了圣经这么一卷书，你读过吗？你一句都没有读过，你说没有神，拿着圣经说没有神，没有神，没有神，对不对？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这个啊，一个这个吃人族的一个酋长，最近到联合国开会，好像他们不穿衣服的，他们很奇怪的啊，对，他们的衣服就是很特别的，我就不说了。我在网上我一个
朋友，一个女孩子，还跟他照个相，自己吓得捂着眼睛，还挺不好意思，还照个相，照个这样的相，我不知道可能底下看着的。那他们会这样衣服呢？人家到联合国参加联合国是穿的最华丽的衣服，就没几条线儿就身上，你知道吗？啊，然后这个酋长呢信主了，然后他在联合国门口读圣经，有一个白人走过来，就说这个书啊，在我们国家已经过时了，没人读了。酋长看着他说：“是吗？那如果我又不读这本书，我就把你吃了。我因为读这本书，我不再吃你了。”这本书对你没用，对我有用。这弟兄姊妹，很多人很欲望，而且狂妄的，就是没有神。怎么就没有神呢？人们不愿认神，人们不愿朝见神，是人们觉得我们犯罪，给自由的犯罪，对不对？因为我们可以想干嘛就干嘛，神告诉我们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那么多不可以，为什么要找他呢？我们想干嘛就干嘛，我们就不要上帝，我们自己就做上帝。你现在多少政治领袖自己想做上帝，对不对？做上帝多舒服啊。毛泽东说我是什么何能达陕，无法无天，那我就是上帝，对吧？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你知道吗？这个人一成为上帝膨胀起来，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人要信上帝，使自己能够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第啊，我们这位创造者，第二点，我们这位神是一个施恩的神啊，施恩的神。往下看第三啊，施恩的神，他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要相信他。我们看下边雅典人的出路，在30章30节到31节，雅典人的出路。雅典的出路在哪里呢？保罗为他们指出来了，29章29节，保罗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因为希腊的诗人也承认我们是他所生，所以保罗就从这里引用了希腊诗人的话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雅典的出路是要悔改，跟各处的人一样，不悔改就不能认识耶稣基督，不悔改就不能认识真理，所以我们必须悔改，悔改归向真神。什么是悔改呢？悔改就是180度，本来是这样走，突然我这样走了，这就是悔改，对不对？可是人生很难呢，有时候回不来的啊。我们人生有时候为了就像抢座位一样，好容易抢到一个座位是不想动的。你知道我小时候，我们家是没有火车的，我是一个农业县，我们家是没有火车的。我们有个火车叫四方台，四方台只停1分钟。有时候我们小孩子就特别感兴趣，跑了80多里路，十几个男男女女的孩子去看火车，这是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啊，我们就哇，这个那时候我们到农村生产队里给人扒苞米、扒玉米，累了一天了，晚上老师睡觉了，我们就偷偷偷爬出去，我们就走去听着门火车一响，我们就看火车。上了火车了，我们就上了火车，然后我们就到这左摸右摸坐上去了，然后车就停1分钟，我们哪知道啊，嘣就开走了。我们坐在那儿说：“哎呀，这个座位舒服，抢快去靠窗的，赶紧来抢好座位。”结果这个车就离我的回家的目标越行越远，对不对？人生有时候你的座位很好，但方向错了，越走越远，对不对？你像我的父亲，我带他信主的时候，他就有一点不能够承认，他说：“我为革命一生，我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我信了耶稣就全否定了吗？他的意思说是不是能否定一部分？那你认为是全否定了还是否定一部分？你告诉我，全部否定，全部否定。悔改就是这意思，本来是往这么走，悔改就往这边走，就全部的否定，重新的回到上帝的面前。你所有过去做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虽然你人生
付出了时间，可是你错了。那么及早的悔改就及早的得救，就及早的得救，所以我们就要领受基督的救恩。好像圣经这里没有记载着基督，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了，保罗怎么说的？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死里复活是指谁呀？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领受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给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要悔改，首先我们承认人的败坏啊，人的败坏，神的丰盛的恩典啊，是赐给我们这些败坏的人。我们这些败坏的人因为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生命可以重新的被调整啊。所以就像那个上个礼拜我讲到那个腓立比的狱卒问保罗，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说，如今你们要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的救主，180的转弯，悔改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感谢主。那当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那很多人不能接受嘛，这是吵起来了嘛，就乱了，整个以罗亚略巴谷所有听的这些哲学家就乱了。有的说，哎呀，他说的是死里复活，这也就听听罢了，人怎么死了可以复活，对吧？啊，有的人讥笑保罗说，以后我们再听吧，听吧。圣经说保罗看到他们啊、就像怎么样，有人讥笑保罗，有人在带要再听，说保罗你再讲一遍我再听听。但是保罗大概看出他们是只讲新闻说说听听。当我读在这段的时候啊，我发现亚流巴谷是一个新闻传播的地方，你知道吗？今天你的亚流巴谷就是你的微信，对吧？也是新闻传播的地方。你的亚略巴谷就是你的脸书，你的脸书，你的 Facebook 是新闻传播的地方啊，新闻传播的地方。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如何来看待亚略巴谷啊？这个地方我们是放弃呢，还是我们进去呢？基督教从基要派开始就不断的退出世界的舆论中心，不断的退出世界的思想文化中心，因为基要派的观念认为世界是堕落的，我们不应该管他们，就让它堕落下去好了。就像我们已经上了挪亚方舟，我们在船上，世界就堕落了，不要管它了，管也管不了，所以我们就在墙里边来建造教会。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爱神，神也爱我们，然后彼此相爱，世界愿怎么样怎么样，不管它了，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所以今天基督教越来越退出世界的文化的舞台，世界的哲学的舞台，世界的文化交锋的舞台。中国近代史上的时候，那么多大的辩论，基督教在里边没有参与。你能够数得出几个基督教的思想家呢？你数不出来几个。咱们都是忠心的仆人。牧师在教会里好好的牧养羊群，至于世界怎么样，不管不问，不管不问。所以慢慢慢慢，新兴的思想掌控了大学，这些自由主义的思潮左右了所有的孩子的思想，那基督教的思想影响越来越小。后来随着美国这种非基督化，中国大陆的非基督化，基督教慢慢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大学里边不许讲布道会，你可以去大学搞布道会吗？我去大学搞布道会的大学的外边，或者租大学的礼堂，那是以教会的名义租，那大学绝对不会给你基督教机会到那里去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中学里边还可以祷告吗？当然不可以，不可以祷告，对不对？不可以祷告。这美国开始规定，约翰逊法案开始规定，美国的牧师不可以批评政府。我那次我在东部讲道，我就批评了奥巴马，我就批评男生就不能上女生厕所，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我批评了以后，美国一个议员坐在下边，我的好朋友他来到我跟前说，你已经违反了美国的法律。我说为什么？他说美国是你是不可以批评总统的，他选举的时候你可以批评的，他选上了以后你就不能再批评他。我说真的吗？他说他可以告你的。我说放马过来， 他一告我，我就出名了。他说当然他不会告你，可是你这是不可以的。你看我们是不可以，但是最近好像这个约翰逊法案好像可能要被废除，我觉得大法官上有可能被废除。基督教基督牧师为什么不能批评政府呢？政府做的违反上帝，我们当然可以说。那现在在美国做牧师危险到什么程度？如果你敢批评同性恋，你敢批评穆斯林，你可能被告啊，对不对？被告，你要敢不给同性恋证婚，你都可能被告啊。所以你看，你要严守圣经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最好的方法那就是，哎呀，教会证婚需要长执会的批准，长执会不批我就不证，长执会批了我就证，大家来帮我替我承担责任。所以我说牧师啊，今天在美国当牧师是全世界第二高危的职业，你知道吗？危险、试探、谣言攻击，做牧师如果没有上帝的护照真的做不下去的。有人问我那谁是第一位的职业，我说韩国总统第一位，其次是牧师，第二位的职业。但是相信上帝恩典了。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讲到这新媒体，雅略巴谷对你来说就是你的新媒体。请问你在雅略巴谷在新媒体中，给你五分钟，你会谈什么？我发现我一打开教会弟兄姊妹，都是很多都是吃的东西，所以我们叫吃货，晒的都是吃的啊，吃的都是好吃的，而且我看我都买不起那些食物，所以我也就不看了，对我没什么益处。第一我买不起，第二我吃了胆固醇高，甚至还会痛风，所以我就不看了，对不对？那有的一打开全是美容美女，妈高富帅，不是真善美，不是啊，白富美，那一看都是美女，对，那可以多看两眼了，欣赏，对吧？那有的呢一打开全是骂人，对吧？或者骂某一个党派，或者骂另一位党派。哎呀，这个也不好。我觉得这个，你不管你同不同意他的观点，你还得捍卫他说话的自由，但你不能用骂的语言、咒诅的语言。基督徒这样，我觉得就没有光了，对不对？你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但你都用温和的、有理有据的说法。所以这个雅略巴谷在我们这里边，你就看到现在传播该多么快。如果你不好好使用你的新媒体，有一天外边就不知道基督教的主张是什么，也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什么。你知道1517年马丁路德在写出95条的时候，马丁路德是用拉丁文写的，拉丁文没有人懂的，只有教士们懂啊，因为拉丁文是古典的，就像你中国今天学中国古典文学，你一打开中文系人可以读，物理系人就读不懂，对不对？没办法读。那他写的是为了要在教会内部讨论的，跟教皇讨论的，他是向教皇提出善意，他没想离开天主教，他没想分裂出这个教会成为新教，他没有那个想法，他就想做一个学术的讨论，他就提出了这个购物券的荒谬。可是呢，有一个好事者把它翻译成德文，好事者台湾管这种叫鸡婆，不，这个鸡婆的人呢就把它翻成德文了。然后呢，正好50年前德国发现了印刷术，就印刷那叫什么活版印刷，咔咔印完了，没有多久没有人不知道马丁路德这个名字了，所以马丁路德成为16世纪最大的网红，对吧？整个都知道他，整个欧洲都知道马丁路德，而且都知道他的主张，就天主教教皇一伙把他给开除了，把教籍给他开除了，他没有教籍了，他就做不了神父了，那他怎么办呢？反正也就开除了，那就写吧。他说，哎，这都挺好啊，挺有用，而人都知道，他就开始写小教理，就真正的教理，阴信诚意啊什么的，一个一个小教理去写，写完了就翻译成德文，翻译成英文，翻译成法文，就用通俗的语言让老百姓看得懂。所以那时候就开始了宗教的改革，就有了我们今天的新教。那特别 那今天呢，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思想用最浅显的语言告诉你的朋友？请问我们这里边，如果你有博客啊，Facebook 脸书，或者是啊，我们那个叫微信，有五位朋友以上的举手，有五位朋友粉丝啊，但是不好意思举手啊，我好像有几千位哦。那你每天你里边的言行很重要啊，你是不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的思想能不能在那里出来？你能不能影响那五个人？如果你能影响，你就是有影响力的人，你们哈利路亚。你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用耶稣基督的思想来影响他们啊，做一个新天的网红，你要具备着你从神来的观念、救恩、方法、人上帝给我们的意向，包括你的爱心，从你的网络中表达出来，表达出来，让人们看到说，哦，这群信上帝的人，他们没有不关心人间的疾苦，他们看到世界的苦难，他们挺身而出，不公义的事情，他们敢于说 no， 对不对？这次王一牧师在国内写了那封信，已经500多个牧师签名，在国内啊，国内签名多可怕呀，签了名就可能抓起来，对不对？那王一牧师那个讲到你们看着他讲的，我在美国我都不敢讲，我讲了，我不是习近平不高兴，反正你们不高兴，你知道吗？真的，所以我就不讲政治了，我就不敢讲，对不对？很多人就说，哎呀，你不要谈这些东西，可是那么多人被抓起来，诺贝尔奖的和平奖的获得者在中国就官司，我们都不能说一句话，你还是基督徒吗？我这次我们海外几个牧师就写了一个回应，跟他们站在一起封信，写得非常的温和，我就请一些牧师签名，很多牧师就不签名，说我不能签，我签我就去不了中国，我说就你这样去中国也没用，你去中国干嘛去，你连公益都没有，你去中国有什么用，对不对？你去中国唱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去，对吧？你看现在教堂里都写唱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啊，那佛教人都挂着派条幅写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夸张，如来佛多少年，共产党多少年，那我又讲政治了，对吧？不是的，我就觉得要坚持你的信仰，在这个不公义的时候你可以为主发光，这个不容易的。好，我们看最后一点，最后一点我们就结束了啊。雅典人的选择有两个，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讥笑谁啊？当然讥笑保罗啊，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就现在不要再讲了，五分钟到了，我们再听吧，对不对？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对吧？还有呢，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这次的辩论只有五分钟，这次的辩论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可能是踢到铁板上最难的一次。可是呢，我们的雅典人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呢？第一，讥笑的就是不信，怀疑的说我们再听吧，啊，这次还没听明白。可是呢，有信从的就是那个丢尼修，后来这个丢尼修成为了雅典的主教啊，这位丢尼修在教会的历史上也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人，人们称他为亚略巴古的丢尼修，他写了很多的论文和书信啊，他将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同基督教神学与密切主义结合，然后他写出了很多很多的作品，他的作品不是一端，在主后533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上公认了丢尼修的信仰合乎正统啊，所以他影响了经验哲学和密切神学。那密切神学，我们华人神学家最懂的就是王伟成牧师，就是我们丰收神学院的院长王伟，他是万斯门斯读的就是清教徒的灵修神学，所以他就是研究密切神学的啊，这个是现在不太讲不多，就是讲到那种修士他们到山里边去 与神单独建立关系。哎，感谢主。好，我们今天讲完了亚历约巴谷，我也讲到亚历约巴谷在新时期时代可能就成为我们的媒体时代，我们在那可以辩论，跟别人辩论，但是我们怎么辩论呢？我们一定要有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思想，用神学，用耶稣基督的爱来影响你周围的每一个朋友，让他们跟我们一样来认识真理。你们哈利路亚，来我们唱首诗歌，有一位神，这诗歌我也很喜欢啊。有一位神，这位神就像保罗讲的喂食之神的那位神。保罗讲到这位喂食之神的神，保罗讲到什么呢？保罗讲到说，这位神他创造宇宙万物，他给人恩典慈爱，对不对？然后呢，他需要你悔改来认识他，你悔改他就保守你。所以你看这首诗歌，来我们看歌词。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的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三位一体的神，亚卫、耶和华、耶和华，是我们对这位三位一体神的认识。他有性情，他有位格，他有思想、意志和情感，他也有对罪的愤怒。我们一起来起立，来我们唱这诗歌，一起来。
有一位神，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的灵魂。有一位神，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最为荣光，有恩的主宰，你们是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的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不再是要挽救人堕落。
神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是那位死里复活，是那位审判活人死人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你，你就是真理，你就是我们生命的光。主啊，让你进入我们生命中来引导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引导我们能够进入真理，
也能够活出真理。谢谢你，亲爱的主，求你今天你的灵就进入到我们生命中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像保罗一样，在亚略巴谷无论什么样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来宣扬福音。像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哈利路亚，拯救我们脱离自我中心，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拯救我们在你里面有更丰盛的生命。哈利路亚。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愿意信这位神，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朋友举起手，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作为救主，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还有吗？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那边有一位姐妹，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一位弟兄，哇，一个年轻的帅哥，哈利路亚，信耶稣。还有吗？圣经说，那边还有一位弟兄，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你就成为新造的人，你新的属灵的生命就在你的生命中出来，你跟过去有一个了断，现在是属神的生命在永恒中。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在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吗？赞美耶稣。还有没有？哈利路亚。
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彰，你来敬拜永在你身。
好，我们来请到前面来，我们请今天举手的到前面来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来接受耶稣基督，来勇敢地走到前面来。说这位神就今天成为你的神，他要与你同在，永远地伴随你一生一世。哈利路亚，让上帝的恩典慈爱平安喜乐永生都临到你们。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
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
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知道你是神，你爱我，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流了宝血，让我信靠你，就与你在一起，让我信靠你，罪得赦免，喜乐平安，一生一世跟随主耶稣，信靠主耶稣，荣耀主耶稣，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好，弟兄姊妹请坐。